哒哒，搞要卖头笑啦！人生亲像大舞台，苦出笑开拢公开。欢迎收听《阮一团》Podcast。
Ladies and gentlemen, MC JJ，
家己阮一团，家己阮一团，阮一团。
好啊！
一只狗，真正狗拖；一只狗啊去馒头；一只狗真正老拖；一只狗啊去食包，一只狗甲迄只狗相好。后壁狗狗提刀去砍狗，包提包去砍狗，狗提狗去搞狗，狗提狗去搞狗，狗加狗狗加狗，一只狗啊拢是狗狗，包啊包啊狗啊，一声好啊！
阮的故事，咱来交陪。噔噔噔噔噔，空中来相会，处理我 OK。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主持你所收听的是台湾阮剧团 Podcast 频道一声好啊，会当伫逐礼拜一中到十二点，锁定准时收听，透过 Spotify、SoundOn、First Story、Apple Podcasts、Google Podcasts、KKBox 拢听得到。我是主持人 Vivian， 大家唔知道有感觉今仔日的声吼，有时小夸无讲哦。即几工吼，唔知是安怎拢会过敏吼，我们办公室吼嘛真济同事吼，拢安尼一直擦鼻啊吼，然后拍。打喷嚏呀，哈哦，真正是这波爽快，可能录音的这当中吼，可能是天气的变化，吼，唔过嘛真烧热啊，唔知是安怎，就是一直呼吸不过来，然后鼻孔非常的痒哈，很不舒服，唔知大家有这款经验无哈？啊的，希望大家也在保重身体。然后呢，今仔日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啊，其实你今嘛听到咱这集的。Podcast 哦，今嘛最新一集，今嘛应该是咱的1月15日的礼拜一吼，中昼十二点吼，啊，即阵吼应该是一件最重要的代志，当发生了吼，啊，就是咱的总统大选呐，对啦，总统大选吼，啊，总统大选跟我们的立法委员的选举吼，讲到总统大选吼，唔知咱。线顶的朋友吼，你是支持对一个迄个候选人呐吼？唔过今仔日现主持你收，你也听到的，这当中应该是拢有一个结果啊吼。啊，唔管是你支持的迄个候选人，唔知唔管是带一个候选人当选啦吼，咱嘛是希望咱的生活，咱会使如何啊，会使有一个如何的目标，大家就会走过吼啊。所以大家慢慢。艰苦吼，还你支持候选人有无调还是安怎吼？卖艰苦，因为咱生活头拄讲过，生活嘛是爱安尼，佮继续行落，咱来佮做咱认为对的代志啊。推销咱的文化嘛好，推销咱的艺术，推销咱的教育，等等等等安尼。啊，讲到咱的总统大选吼，其实大家拢。在咱台湾吼，算是一个民主社会啊，民主教育其实是一个最重要的咱的教育的理念吼。唔知吼，想要甲大家分享吼，唔知大家咧，你有印象内底，你上早接受到咱的民主教育是咧几岁时阵哈？有啥物款的情境，你接触到咱的？所谓的民主教育，或者是你开始意识到民主这件代志，大概想看嘛？刚是你咧国校啊，还是你咧中学、中学哦，还是在一个你的学生阶段开始接受的哈？提问这個问题都是扣合掉咱的总统大选之外啊，咱佮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哈，其实是咱拢会讲哈政治啊，哈，改变着社会世界。不过其实，回过头来，哈，那怎么样用文化的力量，用戏剧的力量，再去很软性的啊，去影响咱的社会、咱的教育、咱的生活，哈，是要甲大家分享这個。啊，我到讲到迄个情境题，哈，我其实哈，今仔日咧想这集要甲大家分享什么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就一直咧想讲，戏剧。 是在什么这样的情景底下，开始做戏剧这件代志啊？戏剧到底是在咱的生活当中，戏剧教育到底在咱生活当中会在发生什么款的影响？哈，啊，对我讲的迄个提问，你咧当时接受到咱的民主这个概念，哈啊，其实我应该是在我的国校我的时阵啊，我会给你讲。真清楚哦，到即马我阁会记哩哦，就是因为阮厝内底呢开一个家庭会议吼、哦，啊家庭会议呢，阮爸爸哦，伊嘛真有意思啦，就是因为阮爸爸的关系啊，我接到着民主啊，接到着选举啊，接受着真侪无同款的社会公民的概念吼，拢、哦、是我会使讲拢是对阮爸爸家接受来吼、哦，影响着吼啊。我会跟你讲，我咧国校啊的时阵吼，刚应该是中年级的时阵，三年啊四年，我小可袂记哩吼，我就开始会开家庭会议。啊，家庭会议成员是虾米人？就是我们爸爸妈妈啊，我弟弟啊个我安尼，我四位啊是我呢家庭会议成员啊，都啊得爱选主席吼，啊主席个咱得爱个。提案哦，啊，就是讲啊，今仔日要这礼拜还是这个月，小可袂记得是逐礼拜开还是逐个月开啦吼，啊，就是安尼，得提出啥物个议题哦，开始讨论哦，譬如讲，有人的提议，可能阮的提议讲增加零用金这个选项哦啊，那在我们要提案，就是为什么要增加零用金，然后提出你的零用金需求以及零用金规划，然后向主席提案，然后争取预算这样子啊、哦。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有这样子，还有一个会议记录，最后呢还有四个会议成员，包含主席要落款，然后决议，不管是零用金这样的决议，或者是什么家庭旅游这样的决议哈，得套柜湾界在我国小时代哈，我就印象很深刻，就是我爸爸哦带着我们开这样的一个家庭会议。哦，回想起来哈，这应该就是我上细汉啊上有印象开始接受到，会使讲是一个民主教育的一个概念哈，因为民主教育咱想到讲咱就是其实咱的开启平等的对话啊，然后尊重啊、信任啊、自觉啊。这都是民主教育几个很重要的核心、啊、所以在那个模拟的环境里面我的是大人，就我爸爸就让我跟我弟弟了解、哦、原来这是这样进行，原来你要讨论一件事情，你就可以提出这些提案啊，这些解决方案啊等等等等啊。回过头来说，现在提出这个案例、哦、分享扣回来哈，其实呢，他呢这样的一个，我爸爸在做这件代志，所以一定是无意识，伊只是感觉讲这件代志，伊是好诶，对囡仔的教育是好诶，所以伊安尼做。阿姆哥啊，回过头来，因为我本身之前甲大家分享过，我是读戏剧教育诶。你咧回想，我在回想我的成长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哦，原来呢。这个也是戏剧教育的一个部分、哦、其实在戏剧教育里面呢 有很多的不同的戏剧教育的方式方法呢，其实在有一个那有算定有那个有的戏剧教育背景的老师就会知道有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专家 他提出的是戏剧方法啦、哦、啊哎，名字说过不要紧，伊个方法就叫专家的外衣啊。什么叫专家的外衣嘞？其实就是讲吼，你设定一个角色，吼，一个角色，吼啊，有一个模拟的机构，吼啊，不模拟的一个环境，啊，佮下你一个任务，啊，任务交付你，在这个角色，在这个环境里面，一个任务交给你，那。在这个角色环境里面的你要去怎么去解决这个任务呢？哦，那解决的过程是怎么样？哦，那可以被解决吗？或是不可以被解决吗？哦，他就这样子，一个所谓专家的外衣这个戏剧方法。我迄阵咧读册的时候，我就想讲，哎，这唔就是我爸爸细汉的时阵，伊用伊知影的这个家庭会议的方式，然后呢带领我跟我弟弟，然后。 进行这样的一个模拟。那当然我们解决的是现实生活中我们生活需要被解决的啊，但是那他都要对着讲那个戏剧方法专家的外衣，其实他可能要解决的也是一个虚拟的议题啊，这是要培养这一群学生们哦，伊有法度去思考这个议题啊，啊，会使去解决，试着解决这个问题，啊，不是试着沟通解决这个问题，啊，这就是一个戏剧教育的一种方法。系啊，就是分享到家里，感觉讲，哎，其实吼，戏剧教育离你无远呢，哦，很近啊。其实很多东西，它就是一个。生活中很容易被运用，然后其实你啊，好好用你的不是讲好好用，你呐有心要用哦，其实它都是一个很开放的，它没有说你一定要学过什么什么样的手段啊。你讲爸爸伊嘛无过什么戏剧教育啊，其实伊的这单纯诶，干嘛讲？伊创造迄个环境，然后创造那个议题，然后让大家去讨论。所以啊，其实真侪人嘛，拢会问讲，问我讲啊，戏剧教育啊，到底是咧教啥物，还是谁会使来教？敢那演员会使来教吗？啊，是要安那教吼？其实嘛，对戏剧教育有真侪真侪疑问，然后真侪好奇哦。所以尽量我们可以在这一集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哦。其实他都讲诶，伊。真的是无远，在我们生活周边，它很多你是可以利用的，不管你是老师也好，爸妈也好，然后甚至是公司的主管也好，哈，公，你都会使去来运用咱的戏剧教育，哈。所以哈，其实特别甲大家讲，一寡误解啦，哈，真侪人拢会感觉讲，戏剧教育到底是咧教啥物？哦，啊，我进前。应该嘛，捌甲大家分享过，戏剧教育吼，唔是咧教囡仔演戏，我们不是要创造明星吼，不是要教你怎么当演员吼，当演员是他未来大汉了，他选择要念戏剧系，或者是选择当演员这个职业，哦，还是一个的选择。唔过下咧伊个算讲咧启蒙的阶段吼，其实。戏剧教育这件代志，它不是以当训练演技啊，训练你怎么表演为它的目标。戏剧教育，我好多提供我爸爸迄个例子，他其实戏剧教育他在，他在试着解决的哈，试着改变。我干嘛是，我家己感觉啦哈，是试着解决的是创造那个情境，然后让这些学生哦，或是让你的受众哦，也受众也好，学生在这个情境底下，试着去讨论出解决方案，然后再加以在现实生活中执行啊，然后所以我感觉这戏剧教育一个蛮重要的哈，蛮重要的吗？对，一个面向哈。那当然还有很多戏剧教育会提到的，前几集节目都有说到的，大家想象得到。戏剧教育有很多的创造力啊，跟想象啊这些，然后也有一些家长他就说，哎呀，我小孩很害羞啊，他不敢上台啊，啊，他不要去上戏剧课。结果来的小孩玩得很开心，来的小孩一直举手，然后就不管是老师啊，然后家长啊，都会说，哎，他怎么会一直举手？其实。应该就是讲吼，在戏剧教室里底吼，在一个戏剧教室的这样一个戏剧教育的课程设计里底，其实老师咧拢会尽量吼，伊是一个阶段性诶，他不是一下子就要让你举手去发表你的意见，他不是一下子就要你上台去演什么物件哈，伊是有一个过程的，的情景，咱咧要做运动一样嘛，然后要去游泳，你一定要先暖身，先拉筋，你才会跳下去游泳。那所以在戏剧过程里面，戏剧课程里面，我们一样啊，戏剧老师有我们戏剧老师的暖身的方式，然后有那个。进阶铺陈的方式哈，海里导导啊，沿着这个议题，沿着这些练习哈，礼拜三 带领这些学生们哈进去我们的整个戏剧课程里面的主要的结构，然后可以讨论，还是礼拜讨论我的议题也好，课程主轴也好等等哈，所以一是没说你害羞就不敢上戏剧课，不用担心，把它就放到戏剧教室里面来吧。然后老师呢可以好好的跟他有一个默契的培养，信任度的培养，他一定可以在中间呢获得他某一些回馈。好，啊，还有人说戏剧啊敢是只有口语啊，因为戏剧的搬戏嘛，啊搬戏就是都会讲话嘛，啊主要是咧演戏讲台词尔嘛，啊其实吼，我嘛要跟你讲，其实戏剧对我来说啦，戏剧是一个综合型的，吼，就是你什么拢有的一个表演艺术嘛，艺术呈现吼，你有语言，你有动作，你有金属，你有甚至灯光吼，啊，你的服装，啊，你的走位，你的音乐背景吼，等等等等这些，我都讲咧，不管是灯光啊、颜色啊，走位，还开始开一寡，不知道这样讲你们听得懂吗？就是一些象征性的东西吼，啊，不过现在象征性的东西，豆豆啊，我咧带这些囡仔。啊，在核心哈，去了解每个文化不同的象征呐哈，好像有点离题，不过就是其实就是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其实那个教育伊嘛是不只是讲话这件代志尔哈，有集体的创作，还有伊还可以认识不同文化背景代表的不同的象征的意思，譬如讲红色好啊，其实这个嘛是拢会。一路带囡仔算过吼，红色你想到的是啥物？你即马听众朋友，你即马想看麦？想到红色，你想到什么？有些学生他就会说，想到红色，他会想到过年哦，过年。阿姆哥，在西方世界啊，想到红色可能会想到危险哦，马西乌。啊，有的人想到红色，想到爱情、爱哦啊，所以其实这象征也可以让透过这些这一些对不同文化背景的认识，再反映到不管是戏剧课程里面，或者是甚至舞台上，他懂得去看这一些象征这些舞台上的各种象征，其实它也是一种认识解释哦。是塞阿哥也塞去，试着去理解在符号到底在讲啥哈。所以其实戏剧课伊是真正是一个无简单的课嘛，唔是干那讲话这款课呢。阿哥有人在问讲吼，我看卖哦，戏剧课敢是真正干那会塞爱有服装吗？爱有道具啊？这敢是要服装道具我才能上戏剧课，一定要有这些服装道具等等这些外在的东西，其实完全是误解。没人讲，你去戏剧课看哈，你也发现哦，戏剧课完全比所有的教室更空哦，我们完可以几乎不需要任何东西哦，通常啦，我们一个戏剧课，一个教室，他会可能连桌椅都不需要，他是在一个你可以自在使用你身体的空间哈，所以因为很多近景有讲过啦，啊嘛，观众朋友也在想象一下想一下哈，就是伊用你的身躯，用你的声，用你的你的逻辑，你的想象哈，可以创作出很多的情节跟环境，跟试着解决很多很多议题这些哈，所以其实戏剧课。还对我提问的几个问题哈，都是很多很多家长啊，或者是很多学校老师啊，他会提问的几个问题，所以刚好探给那个哈，也在帮大家解答啦哈。就是有那样几个误解，其实就会把戏剧课想的有点太困难了，有点难执行，我不会用怎么办哈？啊，其实我嘛干嘛讲，也在免紧张，今嘛其实房间哈。真济 戏剧教育的相关书籍，我也蛮推荐的哈。那我们稍晚再啊推荐几挂册，塞下大概会使参考安尼哦。有一些蛮，因为在台湾其实应该是讲愈来愈侪老师会使用这戏剧方式啊嘛，怎样会被安那运用哈。所以咱的书局内底啊，网络上嘛，真侪这款教材啊，会使下大概去使用哦，啊下大概去参考安尼。阿哥回头讲回来吼，唔知道我甲大家分享过，我是安那接触到戏剧教育这个领域吼。我讲好多分享，跟我爸爸开会吼，这件代志是回过头来，长大之后回头看才去理出来哦，原来嘿嘛是一块戏剧教育的一个类型吼。阿哥，那真正我本身吼，确定要读戏剧教育这门课，其实应该是在大二的时阵吼。那混用一下混用鬼吼，大概也在跳过这一段，他没有分享过的啊。你如果有听过我分享，这一段可以跳过这一段啊，没有听过也可以再听一下吼。就是我记得那时候大二，我是在文大念书吼啊，那时候大二其实嘛真迷茫的呢，哦，又觉得。不知道我念戏剧系要干嘛，老实说，因为我好像也没有这么想要当演员，然后呢，我好像也没有这么想要当导演。好，我在想说，那我到底是可以创什么？我感觉我的文笔也不够好，哎呦，奇怪，这样是要请我其他的同学这样要转行吗？毕业就要转行了吗？那我在大二的当下，我是不是要转系啊，或者是等等怎么之类。不过我本身个最介意戏剧诶，啊，所以迄阵吼，我得给你我呢戏班吼，一个助教啊，伊得邀请到我们的那时候的一个大学姐哦，迄阵她已经远嫁德国了，我记得，啊，伊嘛咧德国吼，读戏剧教育，啊，伊得登来台湾。啊，迄阵好好的戏班啊，大学戏班就是邀请他来这样子回校讲座，分享戏剧教育哦。因为迄当阵，我迄阵大二的时阵，台湾应该无戏剧教育这类科学哦，还是未啊，这十档课较有诶吼。啊，迄阵我就感觉，哇，第一届听到哦，原来戏剧是可以运用在教育上的哦，原来。也是按那算哦，他开始我记得很清楚，我坐在那个讲台下，在一个不好互动的那种，你知道那种学校的通识讲堂啊，大学一般通识讲堂阶梯式的啊，学姐在陶景啊，那个舞台顶啊，讲台上那边分享他的经验，他。即使是一个这么不容易互动的一个那个教学场域，我们可以嘛是试着将戏剧教育的一些特色互动呢融入在他的分享里面。所以那次的分享好，我记得这深的启发啦，应该开启我对这个哦，原来有这样的一个世界啊。所以我那阵的因为安呢，所以哦也很快我就确定了，安呢我要来读这个科系。因为我是喜欢戏剧的，我也相信戏剧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某种程度上，对你的文化、对你的思考、对你的成长是有所改变、是有所影响的啊。那的改变跟影响，我相信是正面的，我是这样子相信着哈。所以，我在当下就是我没有，就是我好多工不想要做 N， 我没要做 N， 我没要做导演，没要做编剧，安尼这条路，敢那是我会使行，我感觉真趣味啊，真有挑战的一条路啊，所以我的大二下吧，我就很坚决，就是完全就是朝着戏剧教育之路这样子去做我的学业规划安尼吼，啊，就开始发现讲啊，原来台湾无啊，安尼变呐，只好去找外国的学校啊，啊，就开始找学校读英文、考英文，啊，就去到英国安尼吼，所以是安尼，接触到戏剧教育的。那从我接触到戏剧教育到现在，我觉得我真的蛮感谢 啊，讲实在，学姐的名我嘛袂记得，因为迄当中我嘛无机会甲伊讲到话。啊，毋过伊的一个分享，其实确实着改变了我。到现在就是回来台湾等等等等，还是走戏剧教育这一块。金兰剧团还是很注重在戏剧教育的推广，然后还是相信的这个理念。我觉得那个学姐的那一个讲堂，其实是影响我蛮大的。啊，不知道学姐还有没有在德国哈？嘛，唔知有听到这个 podcast 无哈？有听到哈？啊，跟你说多谢你啦哈。然后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带着这样的信念，然后就认识了真的很多很多不同认识了就是各种不同面向的戏剧教育的方式跟方法。然后嘛是因为哈接受到在这些不同面向的教育方式，然后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其实是越来越相信，然后也越来越认同这样的一个教学方式，这样的一个跟学生相处的方式是我想要推动的，我想要带回台湾的。那我觉得因为其实在我成长的阶段，我们就是七年级生嘛，哈，那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即使到现在啦，可能还是升学至上，然后没有太多让学生思考的空间。哦，我说的空间不是那个真正的这个人跟人的人跟那个环境的空间，是那个思考。你还是需要有一些空白，你要需一些影子，你怎么样，老师怎么样丢出这影子，怎么样去引导，然后怎么样去思考这件事情。我们还是偏向于给答案，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至少是这样。然后我回来之后，我的弟弟其实也差不多，我觉得在我的上下几个世代都还是这个样子。那我觉得我就会觉得说我相对幸运，因为刚刚我提到我都要讨薪五共轨，其实我爸爸他是相对开放的一个教育的方式，他会喜欢问我们在想什么，他会想要听我们的声音，听我们的表达。熊妹这个点可能也是一啦，不过这不影响他愿意听我们，他愿意让我们讲话的这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在我上学的过程跟我在家庭里面，我觉得家庭里面的那个好像是更健康的，更是我想要的。那学了这样就是这样的一个戏剧教学的方式，我就发现说戏剧呢它有好大的包容性，它有他透过老师们透过引导，透过这些我刚刚说的空间，透过课程的设计，让参与我们课程的学生他可以去思考，他可以去说出，而且是说出的这些话是他思考后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珍贵的。然后那当然透过这样的练习，他可以再更展现在他自己的自信啊，他的学习信心，他的人际关系，我觉得那都会是更加成的状态。但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觉得那个思考的过程，怎么样设计让学生思考的过程，是一个在我念书的时代是没有的。那我很珍惜我觉得在我学到的这个教学的方法是很鼓励学生思考的。那也就是回来之后，我一直相信说，就是听每一个人的想法，然后让每一个人思考，它是很重要的。那不管那个最后你是哪一方嘛，就像我们刚结束的总统大选一样，就是至少你有辨别的能力，你有辨思的能力，你知道怎么样去统整，你知道怎么样去看问题，去想问题，然后去整理出来表达自己。好，我觉得这好重要哦。然后 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就是 大选啊选举里面的辩论会啊等等，你就会看到有一些候选人的思辨能力就会相对的很强，那有一些你就会看到越看越啊这问号一堆。好，那我觉得这都是他是可以从小的去练习 去思考然后去辨别，那他是一个我觉得一直需要带在身上的一种能力啊，这也是我想我们一直相信戏剧教育艺术教育应该要给学生的一个空间。在戏剧课里面我不太会让举一个例子，我不太会直接突然第一堂课或第二堂课突然说来那个好现在某某某来上来跳一支舞，或者是某某上来表演一段他一定吓死，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要说什么，他根本不知道要跳什么。那中间的过程当中，我就是一开始跟大家分享的，也可以建立那个怎么样让他增加他的安全感，减低他的不信任感。所以你就开始王柯林呢。我丢了一个问题然后先设计一个请你分享一个你小时候最开心的一个时刻，然后把事件给形容出来，然后重点是现在的这个分享只跟你旁边的这位朋友做分享他就是两个人两个一组，他讲话的对象是谁？是他隔壁这个同学而已所以他讲出来给隔壁的同学听，他在听他隔壁同学的这个有趣的这个经验。然后分享完之后 ，OK， 这是第一步。分享完之后呢，我可能我再去把这一组，一对，然后再把它变成是两对，再跟隔壁这一对呢再结合起来变成四个人一对。好，四个人一对呢，我就变成是。刚刚的 A， 请你跟大家分享 B 的故事，他就再讲一次 B 的故事，所以 B 的故事呢，你的故事透过你的 partner 被讲出来，可能再讲过一遍，B 分享 A 的故事再讲出来，所以然后再来就是那另外一对也是这样分享，所以他中间其实是透过很多次的在底下的分享，他现在讲话的过程他已经不再是他讲自己的故事了，他的故事是被别人讲出来的，然后对他来讲可能又多加了一层安全感，然后他又多可能去从别人的角度去听到他的故事，那他本来分享的对象是一个，他现在分享的对象是三个，那再来呢我就会在下一个阶段我就请这个四个人的这个团体呢请你们呢只能讲一个故事，你们刚刚的你们听到了四个不同的故事，那你们只能讲一个故事，你们要讲谁的故事，谁的故事愿意被讲请他们自己决定，然后呢然后请他们一起把这个故事讲出来，那他们可能选择了一个 A 的故事，然后再帮他们分段一号讲 A 的四分之一，二号讲四分之一，等等等等，就让他们一起把故事讲完。所以这中间的过程当中，你得在看着讲，其实他不断的在建立那个安全感。所以他最后上台，他不会是一个人上台，他带领的是其他三个人的力量一起陪他上台，一起去说一个。可能是他自己的故事，可能也是别人的故事，但他不再这么害怕了，因为可能对观众来说，大家是听一个故，不再是太 personal 的，不是很个人的东西，所以这个相对的安全感就会建立起来。他是我刚刚分享的是One Day戏剧课程一个手法了，它可以是这样去设计，所以这样一层一层设计，你现在可以，你刚刚可以跟着我的这样口语的叙述啊，那好，在画很点工，好，起鸡的过程当中，他就不会这么样的那叫什么害怕， 他不会那么样的害羞，他对上台可能就不会这样的排斥，因为那可能四分之一他可能很害羞很害羞，他可能也讲不了四分之一，他可能讲四分之一弱、哦、就是谁讲比较多谁讲比较少，这样他还可以透过中间去分配。那还可以，所以慢慢的去建立学生对上台的恐惧，克服对上台的恐惧，然后克服在大家面前讲话的恐惧，为了透过一次的戏剧课，透过每一次不同的戏剧练习，他就会发现哦，原来在大家面前讲话没这么困难哦，没有这么样的难，他可以做好什么样的准备哦，再到大家面前，然后就是这个过程。它是需要老师跟学生一起去建立起那个信任感的，所以我哪公掉家吼，黑啦西啦的家都要公掉。然后我相信为什么要推戏剧课，我相信什么，然后以及它可以解决什么，透过怎么样的戏剧上面款的戏剧方式吼，哎塞然后他都要一起举一个例吼，因为很多人就说哎、欸，到底是怎么操作。然后，其实嘛，真侪线上的老师，线上应该是用第一线的老师，对现在对戏剧教育、戏剧教学不陌生，大家已经不陌生，因为其实在这十年来，在台湾其实有蛮大力的在推广这件事情，艺术教育跟戏剧教育。阿姆哥啊，嘛真侪老师伊唔知阿咩那使用啊啊冇。很多的疑惑哦，还有好多戏剧，你可以听到好，你去买那些戏剧书啊，可以什么什么，好多不同的，我都没记得那个名称叫什么哈，不同的戏剧的课程的方式哈。那想要提醒大家，其实呢，你有什么使用的老师啊，还是咱的家长，你不要为了戏剧而戏剧，它真的只是一个方式。我觉得它是一个提供你教学者啦一个很好的面向去打开，然后创造那个你跟学生共同对谈的平台。好，我干嘛你们因为哦，现在戏剧很流行，现在大家都说戏剧很好啊，你就硬要使用啊，结果用的不好，或者是硬要一定要加入的什么样的手段，什么做针毡，什么什么你看我自己都忘记哈，但是名词的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目的是什么哦，你要怎么样建立哈。那尤其实你那是中学老师，我干嘛还给个路困难哦，因为中学生太多，青少年更多的这些妹妹哥哥的一些心理啊，重点真的是。你提供多一个角度让他们去思考，我觉得戏剧有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提供的那个角度是什么，因为我不知道会不会越讲越散齁啊，我想一下，就是我们很常看到哦，不管是电视电影都会，或者是平常在聊天啊都会说我有一个朋友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其实那个有一个朋友是不是就是他本人，他其实你可以看到其实人很容易就是这样用带路，因为他用我有一个朋友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他其实就在帮自己找一个安全的防护。那戏剧其实大概就在做同样的事情，我们帮他设定了一个角色情境，他在角色情境里面去说那样的话、哦、他就可以提供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可能解决的方式。好啊，多一个心理的准备，他有一些时候说实在的他也不一定一次就改观，不过他可能他多了这个做了这个角色的带入等等，他可能可以多一种心理准备，他知道说、哦、他可能会遇到这个角度，他可能会遇到那个角度、哦、另外一组的同学提出另外一个角度可能也会是他遇到的，那他多一层心理准备，那他真正在回到真实的生活当中他遇到的时候，他可能不会那么的措手不及，不会那么的无助、哦、他可能可以去回想哦，原来哎，那我老师我这个在演练啊等等这样子。嗯， 好，很多来分享的哈是在课堂上老师可能可以运用的一些教学的手法哈啊嘛啊，其实咧，迄个教育内底咧，生活中要安那做，那我觉得很大很大的一个 key man 是谁？就是家长啦，哦，那因为在学校里面当然是老师嘛，然后在家里面呢就是家长啊，家长到底是会使安那咧，咱咧厝内底这运用戏剧教育在戏剧的方式，在他的成长。陪玩的过程当中跟他一起玩，我觉得请我很多说的我爸爸那个家庭会议模拟的正式的会议的一个家庭会议，那是他的一个选择的一个方式那现在你可以选择什么方式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东一个关键就是其实家长本身你要有那个想象力啦，好，你要，你可以，可能你要去思考，或者是去打开你的限制，哈，没安装共哇，混用起来哇，还多有盖兰呢，录音师啊，又可以分享过的哈，就是我曾经带着我的侄子在家里怎么玩哦，怎么样去创造这个环境哈，啊，其实可以不用很难，然后很简单哈。比如说，我也给你，我侄子很小的时候，就是会那种塑胶的那种车子，有没有塑胶车？然后用两脚这样推推推的那种小朋友的塑胶车，来出来带滑，只能在家里滑的那一种。那我记得当时呢，我想要让他练习怎么看交通符号，怎么样听懂指令哦，所以哈，我的设计了一个车道哦，从客厅啊，怎么样绕啊，绕到厨房啊，等等等等。那这个车道里面就会有几个环节，我随手拿的家里面绿色的东西，它就是绿灯、红灯，哈，红色的，他看到红色他就要停，是红灯。然后他看到一个杆子降，一个，然后好像是拿尺吧，哦，球啊那哈啊，噔噔噔噔降落，一直在那讲，哦，这是火车要过啊，火车要来了，他要等到没有声音，然后再把那个齿拉开打开他才能过，然后甚至有警察开罚单，哦，我就记得我陪我的侄子，哦，就在家里这样玩了这样子的一个交通模拟，哦，他就是一个骑着 autobike 的小孩，然后我是一个在管理掌控交通号志的大人，然后这样的互相的练习，让他去辨别颜色啊，辨别声音啊，辨别指令啊。其实你说这有困难吗？其实很简单，因为没用到一个需要买的东西，他用的都是你家里面随手可得的。我的颜色我也没有一定要圆形的或干嘛，就是一个红色的代表物，红色的绿色的象征物，哦，然后它就可以开启这一些有趣的环境，有趣的玩法，然后带而且它会这样子乐此不疲。我记得那当中叫每天都在玩，啊，一天可能要玩20次，好，就是有带过小孩的应该知道，他如果觉得好玩的事情，他会再来一次，会再一次，会再一次，不断的一直再来，一直再来，哈。所以啊，透过这，他就可以真的是去练习到哈，你希望达成的，你设定的这个教学目标哈，家长也有一些教学目标啊。所以举这个例子呢，其实是要让大家知道说，我觉得戏剧教育啊，戏剧教学这些方式啊，不管是在教室里面被应用，或者是在家里面生活中被应用，其实很大很大的关键点就是这个老师跟家长，你是不是有足够的想象力？你不要帮自己设限，你更打开一点去观察，你很多东西你生活中就有了，你怎么样去看到？不同的角度，你从你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然后这些学生，你的小孩也会给你很大的不同角度的回馈，哦，所以 啊，再来啊，嘛要和大家介绍哦，几本哦戏剧教育书啊，戏剧教育的相关书籍。我自己觉得，你起码咧，打开电脑啊，上网搜寻啊，真济不同的戏剧教育类的书哈。那我自己在使用上来说，我蛮推荐两本的。那这两本呢，我指令写得很清楚。哦、有一本呢跟大家分享的是叫做戏法学校，戏就是演戏的戏，法就是方法的法，戏法学校。那戏法学校它其实有分中级跟高级、哦、跟初阶、哦、它其实是 一套三个层级的一套书、哦、那它的出版社是幼师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哦、幼师文化，那我很推荐。然后它是一个步骤跟教学目的，跟它整整它很清晰，很容易跟着上面的步骤去做演练，然后推荐给新手老师或新手爸妈都可以去做这样的使用。然后再来呢，再推荐的第二本书呢是我的老师出的书，它叫做Beginning Drama4 to 11 开始玩戏剧4到11岁、哦、那它就是一个儿童戏剧课程的教师手册这样的书籍、哦、它其实台湾好像它其实还有12岁到中学的、哦、那这都是它刚好这个作者的那个叫做 Joy Winston 是我研究所的老师，然后他出的一本书啊，有被翻译成中文。那我觉得这本书呢也是蛮好的，被可以参考哈。它有从游戏开始，从故事开始，怎么样去设计你的课程的逻辑跟教案哈。刚刚那个戏法学校，它比较是单一个的练习，你可以怎么做哈啊？它有蛮多的那个步骤分解。那第二系列的书我说的这个开始玩戏剧呢，它就会从比较是你怎么样去设计课程啊，戏剧开始之后再进入故事，然后再怎么样进入语文啊等等啊，这一些两个刚好是不同面向的，推荐给大家。最后啊哈，这个的 Podcast 哈，就想要跟大家分享，希望说用更大的想象力，更大的包容去看待不同的事情。我觉得这是我们作为家长，作为老师，或者是作为大人们哈，不要让自己设限，你的小孩可能就会有更大的更多的可能的空间在成长。然后我想说，我觉得这是很需要的，然后也是我们相信在台湾长大的小孩应该有这样子更大的空间，让他们去成长，让他们去长大，让他们去养成自己的思考跟文化。是今天我要分享的就到这里，希望如果线上的家长啊，还是家长啊，如果有什么样的戏剧教育的问题啊，或者是想要多更了解，其实你都可以留言给我，然后我来做更多的分享。因为其实它有蛮多很多的例子可以举，那但是时间关系，然后节目设计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然后希望呢大家可以好好的在家庭，在生活里面跟你的小孩好好的玩，然后开心的创造你们之间的成长啊，就是这样。现主席，你所收听的是台湾阮剧团 Podcast 频道一声好啊，会当伫逐礼拜一中到十二点锁定准时收听，透过 Spotify、SoundOn、First Story、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KKBox 拢听得到。阮的故事，咱来交陪，我是主持人 Vivian， 下礼拜咱大家空中再相会。